行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我再介绍一位这个高僧给各位啊听一听。这一位高僧就是最近在虚老云南的时候，他收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他的名字呢叫巨行。他在没出家以前是一个不识字的能人，是种田的，以后他就在庙上啊给种菜，种菜之后啊他就出家了。出家他还是在庙上种菜，种菜呀、和做其他的苦工，专门做苦工，好像烧水呀、煮饭呢、做菜呀，这些个苦工啊他都做。行堂，行堂啊就是其他人吃饭的时候他给这个人添饭。那么过了几年他就到外边呢去参访，就是到各处啊丛林里去当参小。当参小啊，各处走了很多地方他又回来，回来在庙上还是种菜，种菜啊和这个种米，像六祖大师啊在庙上种米，他也种米，还帮人呢做衣服，谁的衣服破了他就帮他补啊，谁要没有衣服穿呢他也帮做。他做衣服的时候缝一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缝一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时时刻刻呀都是念佛。本来不认字，把这个早晚的功课他也学会了，把这个金刚经他也学得能背得出来。在庙上啊不讲话，只是念佛，无论谁说什么他都是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等到有一年他把他所有的这个东西就都卖了，这衣服，衣服啊和这个被啊他都卖给人，卖给人他拿这个钱呢就来供众， 打斋供众，供众之后他就在那个大殿里边呢用了几捆这个稻草，用了大约是两三捆的稻草，他坐到底下，坐到这个稻草上啊，他手里拿着银磬啊，手里拿着银磬啊，怎么去念佛啊，他自己把稻草就点着了啊，点着稻草也着了了，他这个引磬的这个木头把也烧断了，啊，他这，但是他还是在这坐着，衣服啊，什么也都没有坏，还像一个好人在那坐着一样。那么这一般呢，在这庙上住的出家人，就看见他这样子自己把自己烧了，就通知老和尚，老和尚正在那个那时候是云栖寺了，在那造庙呢，正赶上这个云南的督军唐继尧也在那，这就是民国的事情。唐继尧在那地方，老和尚就对唐继尧说，这个巨型他这么样子做，你到那看看，怎么样子啊，料理料理，把他帮他办一办。唐继尧就去到那一看，这还没有烧坏的，面相貌还都是和这个人一样的，衣服还也都没有坏。那么唐继尧就用手一扶他，一扶之后完全都变成灰了，本来像一个人的样子，用手一摸他，他变成灰了。于是乎啊，唐继尧就给他办一个追悼会，办这个追悼会的时候，那个全云南省三天呢不准杀生，来给他做这个法会。这一位巨型法师，他也不认字，也没有什么学问，就是一念的真诚，所以他在临终自己把自己用火烧了。那么还像呢这个一般人这个身体一样。那么结果唐继尧唐督军当那叫什么，他才变成灰了。这就是令这个唐继尧增加信心，所以以后这个唐继尧在云南呢更相信佛法，提倡佛法。所以这修行呢一定要往真了去做，往真了修行才能有感应。
慈航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那么再讲一位也是近代的高僧，就是台湾这位慈航法师。慈航法师在没出家以前，他是一个做什么的呢？他是一个赌钱的，
各处去赌博，对赌钱的这些个法宝他很精妙，无论在什么地方一赌一定赢的。为什么啊？他会用鬼，人人都鬼不过他，都没有他这个鬼这么厉害。嗯，以后他赌来赌去的，晓得没有什么大意思，赢的钱再多将来也一定要死的，他就对这个赌钱呢不感觉兴趣了，对于这个生死的问题呢他就特别的注意了。那怎么样子才能没有烦恼，怎么样子才能没有生死，得到真正的快乐？那么他这样想来想去以后就遇到善知识啊，给他讲说佛法，一讲说佛法他因为有点小聪明啊，所以也就开一点小悟就出家，开一个出家的悟。出家了他就啊小习经典，越小习他就越晓得有兴趣，啊，以后他就想啊，这个佛是出在印度，所说的佛法咱们这种啊事迹都在印度，于是乎他就发愿也到印度去亲身呢参观这佛的这种种的灵感的这古迹。那么他到印度又到缅甸朝这个缅甸的金塔，到印度朝拜菩提树又到雪山去参观。那么回来他更加信心更加信心了，他就也开了智慧了，也有了辩才，就常常啊讲经说法。在佛教里他所讲的有一点呢就是大公无私啊，这个大同的道理讲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我孝顺我自己的父母，也要孝顺呢世界人的父母，我却慈爱我自己的子女，我也要慈爱啊世界人的子女。这么样子可以管，那么他就讲的这个大同的道理。孔子礼运大同篇呢讲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所以啊这个人不独啊孝顺自己的父母，也要孝顺世界人的父母，不独子其子， 不单独啊疼爱自己的子女，也要疼爱世界人的子女，嗯，使老有所终，使这个老人呢有一个终养，壮有所用，壮年的人呢有所用，能以啊去做工，幼有所长，这个幼年的人呢就想法子来培植他，令他长大。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啊。这个鳏老而无妻，有鳏，老年的人呢没有太太，这叫鳏夫。寡，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老而没有儿子就叫独夫。幼而无父曰孤，很小的小孩子没有父母了，这叫孤儿。皆有所养，那么都可以有所养。他讲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讲大同。台湾这个蒋介石和他这些个帮凶啊，就发了脾气了。发了什么脾气？说你这个出家人，这是共产党，炸他啊，抓住就给放到监狱里啊，放到监狱里呢。一放就放了好几年，慈航法师就那个肉身菩萨在台湾那个被蒋介石给关了，关起来好几年，那么以后这有人又把他保出来，保出来他大要啊就不敢讲这个大同了啊，就讲一个小童。怎么叫小童呢？在他那个梵文里头啊，和这一些出家人呢那么讲，由这个在家人呢他就不那么讲。他很天真的，很天真的。怎么天真法呢？有很多人供养他，比如供养苹果居士，供养这个埃博居士啊、俄伦居士啊、喵干，或者无论供养他什么东西啊，他有的时候晚上睡一睡觉就跳起来了，跳起来了就说：“喂喂，大家快一起起身！哎，我这有东西吃啊啊！”就给这个大家都叫起来，有多少给大家一分啊？大家这个吃完了这个东西啊，又快睡觉去。就这么样子，那么把他这有很多小和尚在他在他的座下，大家都摊着，因为他有很多东西吃，所以就都在他那儿住。那么住，等有一天他就告诉大家，他说。我将来要走的时候啊，你们把我这个臭皮囊啊，就给我放到两个缸里头，这缸呢底下一个上头一个，把我放到里边，封上了。过了三年你们打开呀，如果这个身体会坏了啊烂了，那么就用火烧了它算了，要没有坏没有烂呢，你们就给我贴金啊，就贴上金身，做一个肉身，好像六祖大师啊，丹田祖师、寒山祖师啊那样子。那么告诉大家，等第二天没有，他就对大家讲说啊，我头很晕啊，昏，头昏， 了苦修。那么这个一说头晕呢，完了没有好久就往生了。往生他的徒弟啊，出家人在家人很多，就依照他的这个吩咐啊，就装到两个缸里，装到两缸里放到那个一个龛里边呢，就在那儿埋到底了。到三年的时候，他这个徒弟也不敢开这个缸，开可怎么办呢？会不会又从缸里跑出来呢？那么等四年也没开，五年的时候开开，看见这个里面这个肉身呢还没有烂，这个本来它很胖的很肥的，但是这个肉还都贴到骨头上了，都干了啊，没有坏，这个身体还是在这坐着。那么这个胡子还是有胡子，头发也有头发啊，于是乎就把它请出来了啊，就给它贴着筋。这现在台湾的肉身菩萨慈航法师，这一位法师，大家就因为蒋介石把他放到监狱里了，所以他吃得很胖，也无忧无虑的，在监狱啊，用功很不错的，所以变成一个肉身菩萨，所以这个肉身菩萨是蒋介石成就的。
僧济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那今天我再向各位来介绍啊一位高僧，这位高僧也是晋朝时代的人，住在庐山，他的师父呢就是慧远大师。这位高僧他的名字就叫僧济，僧就是僧人的僧，济就是救济的那个济。他徐家姓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没有人知道啊。他跟着这个慧远大师出家了，有消息啊佛教的经典和呀世间的文字，再到30岁的时候，他就啊讲大作，就是开始讲经。在这个佛教里边呢，你必须要啊明白几部经典，你会讲几部经典啊，或者你是会讲金刚经，或者会讲楞严经，或者会讲弥陀经，或者会讲心经，你总而言之应该呀会讲经。不是啊要做哑阳僧，哑阳僧就是啊不会说话啊，人家问你什么一个问题啊， 哦，你问他了？
他自己呀，根本就不懂的，好像啊，咱们这以前到过那个红木城，我听说有人问经上的问题，有人呢就问说，哦，那他们是研究经典的，你要问他们啊，我不知道啊。他本来想说不知道，但是他又觉得说不知道啊，又没有面子了，所以就要问他们。这叫哑羊僧，哑羊僧就是好像那个羊啊，不会讲，连那个羊叫他都不会叫，那个羊会咩咩啊，他都不会叫的，连喵喵他都不会。这叫哑羊僧。必须要啊通达佛法，你啊明白经典的道理，你要不明白经典的道理，那你学一个什么佛法？你是一个佛教徒，佛所说的经典你都不懂啊，你叫一个什么佛教徒？所以呢，这一位法师他在30岁这个时候就开始讲经了。他讲经是与众不同的，怎么不同呢？第一，他的声音洪亮，讲呢这个声音清清楚楚的啊，无论什么人听见他这种声音，一定啊就深入经藏啊，智慧入海的。这第一。第二，他讲的道理明白，无论讲什么经，分析的非常清楚啊，不是像一般的那么讲的似是而非啊，自己还没明白呢，到那个时候他就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他不是这样，他分析的清清楚楚的。这第三种，他讲经是会发人之所未发，其他人呢没有讲出来的道理他会讲出来，那么其余的呢有很多的长处，它有很多的好处，那么一言难尽，说也说不完。所以这个慧远法师常常对他讲啊，对这位僧寂法师讲说，与我弘扬佛法者，其为如乎？就说和我呀在一起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就是你呀，这是很帮助我很大的。我和你可以共同来啊宣扬佛法。那么慧远大师说这个话，这不是啊随便说的，这他对他这个徒弟呀 是特别的爱护，所以呀才说出这样的话。那么这位法师聪明，也非常聪明，可是啊寿命不太长。他在庐山住啊
过了一个时期，他就有病了。他这个病啊，是从来没有生过病啊，现在一生病了就不好了，不好啊。慧远大师啊，就给他一支蜡烛，叫他念拿着这支蜡烛啊，好不会睡觉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他就啊，拿着这个蜡烛来念佛，伺候他这个人呢，也帮他念佛。念来念去，念的时间久了，他就有点疲倦了。疲倦了，他就把这个蜡烛啊，交给来伺候他这个僧人了，他自己就睡着了。睡着了，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啊，他见着无量寿佛了，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了啊，手拿着金莲花台来迎接他，他自己呀，手里也拿着一支蜡烛，就随着阿弥陀佛啊，到这个十方世界各处啊去顶礼十方诸佛。做完了这个梦啊，他忽然间呢梦就醒了，梦醒他就告诉啊伺候他这些个人呢，说我方才呀在梦中见着阿弥陀佛带着我到十方世界去礼敬诸佛呀，大要我这个病啊不会好了，一定啊快往生了。就这么样子，他就啊拼命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呀，他眼睛就像虚空这么看，看着啊，就是好像啊，他见着什么境界似的。以后啊，他自己就觉得啊，这个人生四大本来没有病，啊，身体也本来没有什么痛苦。所谓有病啊，这还是有所指照。于是乎他就身心放下，一心念佛，念佛呀又念了几天。有一天他自己呀就想起身，说穿上鞋想站起来，合掌啊向西能念佛，就在这站着念佛的时候啊，他站着就往生了，就这么站着面向西方就往生了。所以这一位啊是一个站着往生的这高僧。面向西方就往生了，所以这一位啊是一个站着往生的这高僧。
法安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现在再讲一位这个慧远大师的 徒弟。他这一位徒弟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在家姓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啊，就经持戒律，专门研究啊这个戒律。也是讲说经典，那么他这个法缘也非常的盛，很多人呢都欢喜听他讲经。他叫什么名字呢？他的名字叫法安。法就是佛法的法，安呢就平安的安。他出家之后啊，跟着这个远公大师来学习啊佛法，亲近圆公大师十多年，以后他到各处去参访啊，一走就走到新阳县，在新阳县这个地方啊，有很多山，这个山上啊就有这个老虎，这个老虎啊就专门吃人。我们这个新阳县这个村，这条村里头啊，每一天晚间要会得有一个人两个人呢要被这个老虎给抓去，抓去就吃。所以这个乡村呢的人呢都每天每天呢就很早把门就关上，就怕这个老虎来。这位法安法师走到这个地方啊，想要找一个家来住，那么这个老百姓把所有的老百姓把门都关上了，关上了他找不着的地方住了，就在有一棵这个大树底下这儿住下。这个大树底下是一个他们供的这个山神，山神也就是老虎，供的老虎。但是这个老虎啊，他们越恭敬他呢，他就越要吃人。他就在这个呢树的下边就打坐，打坐等到三点钟的样子，晚间三点钟啊，就听到老虎叫了。你听见老虎叫，就看见这个老虎啊背着一个人呢，就把这个人放到地下，放到地下正想要吃这个人呢，那么他看见法安法师在那坐着，这个老虎啊，这回他看这个老虎的样子又好像欢喜嘛，又好像惊恐啊。那么然后 就像啊这个狗似的，就跪到他面前了。啊，讲起这个狗啊，我在洛杉矶头一次到洛杉矶遇到一个人，他养一个狗啊，这个狗他会叩头，他见着我他这个叩头，他这个主人呢也认为很奇怪的，你们这些个狗啊都没有什么出息，简直的都不会叩头啊。他那个狗啊也没有人叫他，他就会叩头啊，你们这些狗都是啊不懂佛法的狗。那么这个老虎啊给他跪下就向他叩头，这个法安法师于是乎就啊给他说法，给他受三规五戒啊。这个老虎叩完了头，等一个时期啊自己就走了，走了说叼来这个人，这回也这个狗这个老虎也没有吃他，这个人当时喝死了已经，等这个老虎跑了他又活了啊。活了的时候，本来他活的时候他看见那个老虎给这个法安法师那叩头啊，法安法师就给他说法，这个情形他看见他也不敢动弹，等这虎走了啊，他就起身来问你说，法师，这个虎你念的什么咒把这个虎都给你跪着叩头啊。法安法师说，我什么招我都不会念啊，那么这个老虎啊啊他和我有缘，所以他就皈依了。正在这个时候，这个乡村的人呢，因为人被虎给拿去了，被虎给叼去了，那么他后有追虎也就追到这个地方来了，追到这地方这个人就说啊，这个虎啊头先给这个法师来叩头啊，拜这个法师做师傅了，他没有吃我啊，我这是虎口的余生，这虎口啊在虎口里啊又生出来虎口的余生啊。这样一来你说怎么样啊，当时这个就轰动啊整个的新阳县，整个新阳县人人都知道了，大家都来到这个法安法师的面前来叩头，就请他在这住，把就在这个大树底下造了一个庙，附近的所有的地也都布施出来给这个法安法师做香火地。那么以后这位法师在这修行修行啊就走了，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人知道啊，回着啊是找他那个老虎的徒弟去。那么从这个之后啊，这个新阳县就永远再没有这个老虎的这种祸患了啊，把这个老虎吃人的这种情形没有了。所以我方才说啊，这修行你只要有道德啊，虽然老虎那么恶他也一样啊啊要皈依三宝啊，一样啊循规蹈矩的啊。好像我所收的徒弟也有很多老虎徒弟啊，这个老虎徒弟啊有的时候要把我吃了，要把师父吃了，有的时候啊啊又想一想哎又不敢吃，所以呢啊到现在还没有被老虎吃，将来呀会不会不知道
那么今天呢来讲是没有被老虎吃。
谭雍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时间是很少的，我再讲一位啊，这个高僧，这个高僧，功夫真是好，专门蹦，专能跳，一跳啊就可以跳3丈那么远，也可以跳2丈那么高，为什么呢？他原来啊是一个武将，是一个将军，保护啊这个抚琴的一个将军，他徐家姓杨，这个是关内的人，有小的时候他就练功夫，所以呀，练的这个力大无穷，他的一个手这么一举可以举起来800磅啊，用脚这么一踢可以踢跑踢飞起来1000磅，1000磅的东西他这么一脚可以踢飞起来2-3丈高，就这么大的力量啊，所以呀、他善于打仗，善于作战，那么跑得也快，他一天呢跑起来可以跑800里路，一天呢，他因为他会轻功，会这个草上飞，他在那个草梢上会跑路，他一跑的时候不要沾地，这个脚就有那么草梢上那么一点点力，他就又可以跳往前跳去啊。那么所以啊，在中国说轻功，这就是轻功，就草上飞。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踩雪无痕。踩到雪上啊，没有脚印，那个雪是漂浮的，他踩到雪上没有脚印，这大雪无痕，草上飞也是他的名字，大雪无痕也是他的名字。那么他虽然这么好的功夫，但是啊，抚琴去和晋朝打仗的时候，他也打败了，被晋军呢。把他打败了，打败了，他回到长安，你想，我的武功这么好，还是作战被人打败了，这个在世界上啊争名夺利没有什么意思，正赶上这时候道安法师在那儿讲经说法，他就去一听经，很快他就发了菩提心了。发菩提心就跟着道安法师出家了，出家大约还没有受戒呢，没有好久道安法师就死了，那么他这个家也没有出城呢，没有正式做了比丘，所以他又跑到庐山去，跑到庐山呢见这个慧远大师，也有慧远大师就帮助他成就比丘戒，他做了比丘，就护这个慧远大师的法啊。谁要是有什么事情，他往这个慧远大师旁边一站，做这个大将军护法， 这个委托的样子。他身高八尺，八尺那么高
啊，这样子。伺候慧远法师在山上啊，也学习经典啊。他有一个专门的宅院，什么宅院呢？哎，做这个 postman 啊，做寄信的这个人。这个寄信的人当时啊，邮政不是像现在这么通达，这么发达。你放到那个 post box 就可以了。那时候要派一个人专门的拿着一封信去见人去，因为什么？他专门做这个送信的人呢，因为他跑得快，啊，一天就可以跑800里，等于当时的这个换马不换人的那种的邮寄的方法，他有那么快，所以从这个。庐山呢到长安去，常常啊慧远大师就叫他去送信给鸠摩罗什法师啊，或者给道安法师。那当时道安法师圆寂了，那么他就送信给鸠摩罗什法师，常常啊送信。他这个送信的呢啊也是很会说的，到那儿譬如给谁送去信，人问他的问题呀，他很会答复的非常圆满啊，不是说光这么会跑路会草上飞不会讲话很粗气的，不是的，他也很有智慧的。所以这个慧远大师的一生各处的通信多数是他给送去，因为他也长得也大，那么相貌也很威武的，做将军的，那么人人见着他就不要说看信呢，就看见这个送信的已经对这封信不敢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了。所以呢这是他的特别的指才。当时啊在长安有一位啊和尚就对他发生了兴趣了，就想请他到这个扬州去住去，但是因为他伺候慧远大师啊也没有能去，因为慧远法师年纪也老了，他不愿意离开他师父啊，就这生了一种执着心啊，以为啊也跟着师父要伺候师父。但是慧远大师的座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样子，慧远大师啊就想要成就他的这种道业和弘法的这种的工作，所以有一次啊就借一个小小的缘故就把他欠单了，欠他的单了。欠单呢他也不和一点也不生那种不满意的心呢，这个面上或者是不高兴了这个师傅把他欠单了赶他走了就一定心里不欢喜了，他没有的，他还是和平常一样的欠单就欠单，那么听师父的话就走了。走他没有到旁的地方去，还是在庐山呢另外一个地方他造了一个茅棚，带着他一个徒弟在那住，他的名字呢叫这个谭护。这个护啊不是
是保护的护，这个护是一个地名的地名。那么他这个徒弟呢就叫檀果，两个人呢还有其他的人在这地方住，就修行修行呢住茅坑。有一天晚间呢，这个檀果就做了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梦见呢这个山神要来求戒，求受五戒。那么他在梦中就说了，这个檀果说，我的师父现在呢在这个地方住，你想求受五戒应该向我师父来求受五戒，因为我师父在这，我不能把我师父就就这个没有了，我现在应该尊重我的师父，所以你求受五戒你应该向我师父来求啊，我不敢呢替你传戒，我不能也不能给你传戒，我现在可以说还不够这种的资格。等到第二天，就有一个人呢穿的衣服很单薄的，然后带着二十几个从人，就跟着他的人，然后到这儿来呀，就是向这个檀护法师啊求受三皈五戒。檀护法师因为听他徒弟说有这么个梦，于是乎啊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山神，于是乎就给这个山神呢说的三皈五戒。这个山神呢供养他七双筷子，这个筷子不是普通的筷子，是外国的，大洋或者是日本。咱们日本那个那时候是象牙筷子，不是不是这个化小的筷子，这又应该要知道。那么以后呢，一般人听说这种的境界，也就来呀供养这个法师，皈依这个法师。这个法师啊也是就收他们做徒弟，那么以后这个法师也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那个小佛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喜欢真了做，做的真了就会有感应。怎么样往真了做呢？修行也要老老实实修行，你做什么工作也是老老实实做啊。修行不要图一个虚名，靠一个假好，是啥令人人都知道我是修行了。你修行是你自己修行，你为什么要人家知道？要人家知道你，对你有什么益处呢？